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6927的朋友所写来的信件哈。他说，真儿木心你们好，我有些问题需要咨询。我信主啊第17年了，以前呢都是单纯信靠，但是现在开始啊有很多自己的小心思和喜好，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点意见。第一个问题是，圣经当中允许女牧师吗？我待过的两个教会呢都是改革宗的家庭教会，我个人呢也是加尔文派，所以我不认同女牧师，但我现在的女牧者啊很付代价，也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比较合适的一个教会，我该怎么处理认知和现实的差距？第二个问题呢是，我是我的原生家庭当中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在跟家人或者同事相处的时候呢，总是会有一点感觉格格不入。我知道我应该谦卑柔和，但对于很多我之前也犯过的同样的罪呢，又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比如对于女性颐指气使这种表现，我就非常的厌恶，我该怎么处理呢？第三呢就是，我有一个伊斯兰教的异性朋友，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我应该如何向他来分享福音并且保持好的界限，希望得到你们的辅导和帮助。
非常的感恩这位亲爱的姐妹给我们这样好的一个话题让我们可以聊。你的这个里面其实有好几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今天呢就先专注在到底女性的角色是怎样的。因为你谈到的虽然是女牧师，但是我想在这里首先要纠正的一个就是，女牧师和女牧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正儿自己也是女牧者，任何的人都可以在牧养的角色上面承担起神的托付和呼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这点上不容置疑。但是牧师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还有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文化，对于女性是否可以在教会当中来担任领袖的职责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用短短15分钟的时间在这里把所有的各种的观点都来跟您分享。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到底女性的角色是谁制定的，不是教会，不是社会，而是神。
是
神在创立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让男女的角色是分配好的，他们既有互补性，也有平等性，但是也有秩序性。所以无论是功能上还是我们的身份上，男女都是大不同的。然而在我们神国度里面，女性跟男性是完全在神的眼中同等价值、同等重要的。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是女性所以不能够参与某一些教导的职责或者是教会的责任。但是呢，今天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去思想，如果我们要了解女性的角色，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的启示当中去看。我们知道神创造男人和女人，他的确在创造这个关系的时候，放在婚姻关系里面说了一下男性跟女性、妻子跟丈夫不同的角色。但是从性别上来看呢，圣经里面也清楚地提到了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不是表示在价值上或者是在能力上面男女有别，而是在功用上面男女是有别的，在秩序上面男女的确也是有别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你要强调的是什么，如果从牧养的角度、从恩赐的角度、从神的呼召的角度，男女都是一样，都被神大大的使用，也在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创建和牧养当中，男性女性承担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能我们发现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教会的创立者都是女性，在女性创立教会之后呢，他们又愿意服下来，在整个圣经的启示当中鼓励男性弟兄们兴起，让弟兄们可以在家庭、在教会当中来做头、来做带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符合神心意的女性的牧者，她绝对不是站在台前要做头的这种心态和决定，她总是在服侍的时候是谦卑的，是舍己的， 的，同时呢他也不是站在一个管辖男人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从教会的治理的层面，我们要看到它有秩序性，但是从恩赐和教导和才干的层面呢，它却是完全平等的。如果我们从功用的角度，男女的确是互补的。今天呢，正儿讲到这里，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去思想，到底我们怎么看待教会当中的女牧者。如果这个女牧者他非常的强势，他非常的不愿意退到圣灵的引导和团队的后面，以服侍者的心态来做，而是说自己要争权夺势的话呢，我相信不管是男性是女性，在神面前都已经违背了上帝的心意了。不完全是只有女性的强权者，我们知道男性的强权同样也是破坏教会合一的。那如果讲到是对女性颐指气使这样的一种表现非常厌恶的话，其实就像刚刚正儿说的，男性颐指气使也是令人厌恶的，因为这都是不符合神心意，也都是不像基督的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不要特别的把颐指气使套在女性的角色上面，觉得让人特别的讨厌，好像在一个男人身上他就可以令人接受，那这就是性别歧视了。我们相信人在生命的层面都是一样的，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如果主基督耶稣都是柔和谦卑的，正儿深信没有任何一个男性或者是女性可以有特例。今天你的这两个问题呢，实际上针对的是教会管理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生命层面的问题。我们讲了，如果生命层面的问题从来没有分男性和女性，但是在管理层面呢，真儿就鼓励我们从教会历史、从宗派、从我们的文化的传统和我们教会的现实的情况来考量，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包容性，也需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因为如果你说绝对不允许女性传道、传讲神的话语，或者是站在教会的台前来做带领的话，对不起，可能全球有大部分的教会都没有办法
提供
牧养。我们真的看到女性的牧者被神大大使用的现状。
罗马书14:22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在神面前守着，那前提就是我们得知道神的律法、神的要求、神的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成长、接近神的一个过程。说到了女性，很多人都认为说啊，你们的上帝是重男轻女的啊！你看很多的一些经文的表现都是什么男人是头领啊，女人是帮助者啊，女人要遮盖头发呀，女人这不能那不能啊。甚至有听众朋友说，在利未记里面说女的来月经她就不洁，然后生孩子的时候她就要被隔离出去啊，这就是对女性的很大的歧视。但其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看到了神的心意，也明白了神的性情的时候，你发现哇，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爱啊。就像前两天我们在录制真情指数啊，接下来我们马上馒头的对话要推出真情指数的另一个版本哈，就是我们跟良牧圣经学院的老师如是老师来进行的录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说，女性来月经不洁，那这是不是就是神的歧视，神不允许女性进入殿中等等。刚好就顺着那一天如是老师的回答呢，也让我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大家如果去看利未记的话呢，会知道首先女性在坐月子的时间，我以前一直以为坐月子是我们中国文化，后来发现不是，圣经里面明确规定33天女性要单独出来。但是当你明白了神的爱的时候，你发现这是神对女性的一个最大的保护。而生男孩的加起来40天，到了生女孩的就翻倍了。我自己在思考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哇，神知道女婴出生的时候她的身体的素质啊、康健的程度没有男孩子那么结实，所以神就特意的又加长了时间让母亲来照料自己的女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看到了神的信实、怜悯和爱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上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细致入微的天父。他知道每一个人的长短好坏，所以他进行了一个匹配。就像男人他理性思维非常强，但他的感性思维就很弱，就我们说情商低了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女性就成为了他的一个帮助者，帮助男人有更多的看见，那男人又帮助我们女性可以站得更 更高，有更整全的逻辑思维。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说男人一定是什么，女人一定是什么，他说的是造男造女合二为一，彰显神起初创造我们荣耀的样子。
嗯，顺着刚刚妹妹所说的话呢，正儿要提醒，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男性女性太简单粗暴也太狭隘的把它完全的隔离分开去思考。其实性别的歧视不单单包括女性的歧视，也包括对男性的歧视，也包括对各种少数民族的一种歧视。它的来源就是由于在人犯罪堕落之后呢，有许多的利益许多的因素叠加而产生的。刚刚妹妹所说的那个女性本来因为柔弱，所以神要特别的爱，特别的保护，但是却因为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生存和资源的差异呢，就让人把男女的差异变成了一种阶级的秩序。比如说男人因为强壮变成了阶级和地位的差异，这就变成了说女性本来是被保护的，本来是有更多的资源的，却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呢，谁能保护，谁能挣钱，谁能出征，谁能够抛头露面，就成了第一个社会的顺位。所以性别差异完完全全就是我们人在犯罪堕落之后，因为要生存，因为要争抢资源，因为要争抢权力，而导致女性处于一个社会的底层。但是随着我们人类文化的变迁，女性呢就变成了整个杠杆上的另外一个极端，说哦，我们要平权，我们要杜绝这样的一种歧视。千万别以为歧视是从圣经里来的，这本来是从罪来的，但你一旦强调平权的时候，你又跳到了罪的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在基督里，在上帝创造里面早就已经为我们设立的秩序，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不同是由于创造所带来的话，我们直接就是否认上帝创造男女的不同，否认秩序的不同，以至于我们很难去顺服。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明白男女的不同，需要回到圣经的启示当中，圣经的记录当中，知道神爱男人也爱女人，他创造男人也创造女人，因为他希望我们男女能够合一，能够组成亲密的关系，能够共同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能够完成神的大使命和他在教会、在家庭、在世界上面的托付。
同样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这位听友，他说关于向异教徒传福音如何来保持界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得要自己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来领受我们的使命，领受我们的呼召，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候神对于你的下一次差遣。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清晨阳光轻敲我窗前，笑声像露水闪亮，主的温柔把忧愁抬起，心田慢慢翻开，小小脚步踏出信心路，每一步有你同行，我把一切细碎的盼望交在你掌心，喜乐满心田，像阳光洒遍我的路，喜乐满心田，你的笑声在风中舞，哈利路亚，我心因你跳跃不住，我要歌唱要跳舞，像孩童在你面前，喜乐满心田。